儿童技能教养法第十五步，着手下一个技能。
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无止境的学习过程，孩子学会了一个技能以后，下一个有待学习的技能就近在眼前了。知道当前的技能学完之后，还要学习别的技能，这个想法对大人和孩子都很有用。这可以让家长耐下心来，允许孩子一次只学一个技能。对孩子来说，对于学习新技能的期待，会让他们更加有动力去学习眼下的技能。孩子掌握了某个技能以后，他们的自信心就会大大增加，这样他们更加相信自己有能力学习其他技能，甚至是比较难学的技能。孩子被获准去学习下一个技能时，都会感到非常自豪。这个许可就是一个信号，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他们先前学习的技能，准备好进入下一个技能的学习了。很多儿童通常都不只有一个问题，而是同时有很多的问题。在儿童技能教养法里，我们会说，这个孩子有很多要学习的技能。对大多数儿童来说，一次同时学习几个技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会让他们一次只专心学习一个技能，也就是说，先选择其中的一个技能开始学习，让剩下的那些技能排队等候。如此，就创建了一个技能队列。孩子先学习一号技能，学会之后再去学习二号技能，然后是三号技能。想象有一个孩子需要学习在自己的房间睡觉，学习自己玩一会儿，还要学习好好刷牙。假定你跟孩子谈好，他要从学习在自己的房间睡觉开始，当他学习这个技能的时候，其他两个技能就开始依次排队了。想到孩子要学习的技能可以排队等候，你就会更好地面对孩子有若干问题要处理的这个现实，你就不会再把孩子看成是一个多问题的儿童，而仅仅是一个要学习几个技能的孩子了。有了让技能排队这个理念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半路杀出新的问题，你不会觉得难以承受。只要把这些新问题想成是需要加到技能队列里的新技能就好了。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儿童技能教养法的15个步骤。在实践之前，我们还需要考量几件事。第一，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使用儿童技能教养法离不开合作。如果没有跟孩子建立足够的亲密关系，就无法跟孩子展开合作。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帮助你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比如跟孩子一起玩耍，做游戏，对他们的爱好和喜欢的活动感兴趣，跟孩子们谈论他们的愿望和担忧。还有一个特别有效的跟孩子建立亲密的方法，就是询问孩子以前曾经克服过什么困难，或者到目前为止已经掌握了什么技能。第二，要学习的技能需要征得孩子的同意。如果要学习的技能是孩子自己提出的，他可能就非常愿意去学习。如果技能学习的建议来自大人，那么征得孩子的同意就显得十分重要。要想征得孩子的同意，就要用尊重的方式提出你的建议。如果孩子拒绝学习，明显地表现出对于学习这个特殊的技能没有兴趣，绝不提倡哄骗孩子去学习。好一些的做法是退一步，问一问孩子自己想学习什么其他技能。学习掌握了自己选择的技能，孩子对于用这个方法克服困扰有了体验。假定这个体验是积极的，那么接下来 孩子就有可能接受学习大人提议的那个技能。第三，所学习的技能一定是可做的。就像以前说过的，孩子很难学习那些不做什么的技能。比如，我要学习不打人，或者我要学习不撒谎，我要学习得不到东西时也不吵不闹。你要跟孩子一起看看，为了不出现那些不应该有的行为，到底应该学习什么技能？所学习的技能必须是可做的，这意味着孩子能够在角色扮演中，或者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或者展示出这个技能。比如，学习不大喊大叫，就不能被认定为可做的技能。但是，学习用适当的方式表达我的失望，就是可做的技能。第四，要灵活。使用儿童技能教养法时，一步一步地去完成整个过程是一个很安全的做法。但是，一旦你学会了一些经验，你就可以根据情形省掉几步，或者改变顺序来自由发挥了。比如，你可以不从第一步的确定问题和找到学习的技能开始，而是直接跳到第七步，从建立信心开始，或者从学习技能带来的好处开始，或者从开一个庆祝会开始，也可以从第十四步开始，把技能传授给其他人，问问孩子他打算怎么把自己也能从中获益的技能交给泰迪熊。第五，为受挫或遭遇阻碍事先做好准备。使用儿童技能教养法的时候，你必须要有遭遇挫败或退步的准备。比如，孩子最初的动力慢慢消退了，从前的问题又回来了，或者跟家长或老师的合作比预期更加困难等。许多情况下，这些困难是可以战胜的，但也一定有一些情况需要把其他一些形式的治疗与儿童技能教养法结合起来。也许在那些情形下，只有把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才是最适合的方法。至此，儿童技能教养法的播音结束了，但我相信运用这个方法的行动正在开展中，并且一定会有很多的好故事正在诞生，期待大家的热情分享。最后，借用儿童技能教养法的创始人本·富尔曼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个专辑的分享：让儿童技能教养法帮助我们养育更加快乐的孩子，让我们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小小贝，你想跟大家说点什么呢？
嗨，小朋友们好，我已经学了很多技能了，咱们一起来学技能吧，棒棒的，我爱你们。
我们书友会要用15年的时间影响1亿中国人读书，1000个家庭实现财务自由，积极地影响这个世界，一起来吧。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悦享听 FM， 参与线上交流学习和同城线下书友聚会，在微信公众号回复进群便可加入。